弟兄姐妹早，呀，愿你们平安。呀，我所以这么说呢，是因为知道你们可能弟兄姐妹心中会觉得很伤痛，因为所亲爱的师母啊，主按着他的旨意把他接走了。我昨天晚上才接到这样子的一个消息，我心里呢也很沉重。我甚至跟主这样子祷告说：“主啊，你这样子，我还要我明天再去讲道吗？或者是说我要不要换个题目呢？我这样子所预备的这样子信息对弟兄姐妹有没有帮助呢？在什么样的时刻我应该以这样的信息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你的话语呢？”在那边挣扎，在那边祷告，后来心里有这一句话出来说：“愿你们平安。”我就想到这一句话在圣经里面在什么地方出现，你还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当他的门徒从那些妇女已经都听到说那个主已经复活了，但是呢他们还是很害怕，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也没看到，他们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因为害怕犹太人。忽然间主就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所以呢，我就将这样的信息也带来给各位。在我们的主里，我们主要赐给我们的就是平安，所以愿你们平安，愿我平安。我就将这样子的信息来带给各位。太过理智会想不通，太过理智会想不通。理智，我们都知道，讲到理智呢，我们会想到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是不是？那谈到理智呢，是一个能够处理事情必要的一个能力，一个条件。所以呢，如果这个理智出现的话，我们就会想到什么？想到事情有条理，事情有条理啊，事情呢有那个品质在那个地方。但是太过理智，就经常会让我们想不通一些事情。刚才很抱歉我迟到了，其实我呢8:15的时候就开始，因为我第一趟来这边，我也不知道这里是怎么样。3年前陈牧师曾经载过我来到这个地方，所以印象模模糊糊的。但是呢，我还是提早出发到这边的时候，一看，哎，才9:25而已，才9:25，哎呀，那有半个小时，我呢可以慢慢的停到卡，找到教会，然后停在停车场，然后呢自己还可以祷告，再预备一下讲章。所以呢，我就一下来呢，就按照 Google 地图告诉我的，就这样子转啊转啊转啊，就找到 Lexington Avenue 那个地方，一直走到最后没有11号。我们看教会的那个柱子是11号 Lexington 没有错吧？所以一下去怎么到有9号没有11号？那到底是什么？但是呢，那时候你是告诉我没有错，一定在这里的哪一个地方而已。你看那个地方都很像3年前看过的那样子一个场景，所以呢，那时候我没有想说要打电话跟教会吴弟兄来请他帮我指示路该怎么走，我就慢慢找，半个小时嘛，这边找，根据地图拿出来再重看，没有错。后来一看只剩下15分了，这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才赶快打电话，发现原来完全不同的 Lexington Avenue。他是在18号公路的那一边，一叉那么久。我很理智，我就觉得我的理智把 Google 给我的，我先设在我的头脑里面，我就按照这样子去走。即使已经走不通了，我还在那边钻，这边转来过去，那边转过去。吴弟兄跟我讲说，是吴弟兄还是那我忘记了，还是 Michael 讲的。他说你有没有看到一个East Brunswick 的那个 High School？ 我说有一个 High School， 可是这个 High School 是叫做 Red River， 是不是？哦 ，South River 啊，对 ，South River 那个地方有啊，又是 Lexington Avenue， 又是 High School， 到底是谁做？我就在那边想，就想不通。当然了，赶快打电话呢 ，Michael 就开车来把我带过来。是，理智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在帮助我们的生活。提高我们生活的一些品质，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调理很好，但是太过理智就会想不通，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经验。所以呢，今天呢，我就用理智这样子一个主题呢，来跟各位来彼此分享，从神的话语里面到底为什么 太过理智会想不通。首先我们谈到那个理智的这个东西，理智这个东西呢是神所创造的，跟神所创造有关。我们知道呢，神创造世界的最高点在哪个地方？最高点跟他的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创造了人。如果我们再把它翻到创世纪第一章那边去看，神创造天地，一直读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最后才创造了人。因为什么？因为这一件创造，不管是植物、动物、天上的星星、太阳，这些山水，所有最精彩的就在人这个创造。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忽我们自己，我们是人。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我们是人，人是神所创造的最高的。为什么？你想想看，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边敬拜神，你有没有特别想过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边敬拜神？有什么特别没有？你说因为我是基督徒啊，我是基督徒，我礼拜天应该来做礼拜，来敬拜神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呢，我们没想到一个问题，我们能够敬拜神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人。如果你看看你们家里很多宠物，他们敬拜神吗？你就算说你今天有一个家庭礼拜，你们啊全家都在那边祷告，在那边唱诗歌，家里的宠物在旁边，他也是看着你们在那边唱，累了他就趴下去就睡觉了。但是我们人不一样，我们能够敬拜神，而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一个权利。所以为什么我说创造世界，神创造世界最高点、最精彩的一点就是创造了人。更稀奇的是什么呢？是每一个人都很特别，你没有办法看到有两个人的个性是完全相同的。也许你可以说，哎呀，有那个 twins， 有那个双生子，他们呢啊长得很像。可是严格上说起来呢，如果他们两个站在一起，你还是发现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有时候呢，一高啊，有时候是高一点、矮一点，有时候是胖一点，有时候是脸上有一些特别的啊，一些的记啊，那个不同的那样子的痣或者记号在那里，都会有一些不同。而且两个人的个性没办法完全相同。从家庭来看呢，一个家庭里面可能有两个到一打那么多的，在古时候呢，有一打那么多的孩子。可是不管有多少个，我们可以看见呢，即使他们有一些的相似，但是怎么样，不管有多少，每一个都有他特别的一个个性，每一个都有他特别的个性。而且呢，这些个性呢有时候甚至完全不相同。比如说呢，有一个两个孩子的一个家庭，他可能怎么样，可能有一个孩子很喜欢梦想，他没事就在坐在家里就在那边想想想，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那他老是生活在好像我们说他在云端那个地方。但另外一个可能不一样，另外一个可能他非常脚踏实地的，好像就在地球上面走一样，脚踏实地，他的想法、他的做法都非常的实际。在圣经里面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有一对姐妹，是不是一个叫玛利亚，一个叫马大？圣经就记载里面就显出他们两个个性不一样。马大呢，哇，很喜欢啊招待人。很喜欢煮菜招待人，做这些事情来服侍。玛利亚呢就喜欢坐着听听听这样子。在旧约里面有一对兄弟是孪生的，雅各跟以扫。可是呢，圣经根据圣经的描述，两个人怎么样？不一样，个性不一样，恐怕连长相都不一样。因为以扫全身有毛，长得毛比较多，雅各大概就比较清秀一点，虽然还是双生子。是，如果在人类的家庭中这样子的现象是存在的，那么就更不要说整个人类了。那么呢，就不要说人跟人之间那个关系就有多么的变化，多么的不同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在耶稣那个时代呢，在耶稣在传道的三年中，他即使遇到各种不同的人，而这些人呢，他们的问题来到耶稣的面前都需要得到解决。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却能够用一些很活泼、很生动，而且呢，根据每一个人的需要来处理每一个人的问题。 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我们发现什么呢？发现呢，耶稣呢，他并没有要求这些人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跟着按照他的要求来做。他没有说来来来，你们先按着我这样来做，我告诉你们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没有，他乃是怎么样呢？他乃是先以他们的情况，然后去处理他们的问题。他跟他们讲同样性质的话，同样的那些的内容，先去理解他们的处境，先去明白他们的困难。主耶稣先跟他们建立一个什么？一个很和谐的一个关系，一个很和谐的那个气氛，然后才把真理怎么样？才把真理带到他们的心中，带进入他们的生命里面。当然了，有人接触到他的真理的时候，马上明白，马上接受了。但是有些人怎么样？他们不愿意明白，也拒绝了这样子的一个真理。这就是天国临到人的一个结果，接受或者拒绝。在主耶稣基督所传讲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里面，从来没有在中间的那样一个中立的地带。天国的福音传给我们人类，不是接受就是拒绝。人没有一个灰色地带，说我要在中间，哪边好一点我就往哪边靠，哪边的比较不好的时候我就不要往那边去。主耶稣所要求我们的是选择他，不选择世界。但是呢，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刚才主席呢领会的弟兄为我们所提到的这一段经文，是有关尼哥底母跟耶稣在谈论有关重生的一个问题。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记载。相信各位呢，在查经或者过去牧者呢在传讲福音的时候，这一段经文一定经常都被提出来，是有关什么？有关重生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是属于呢，你可以说哇，非常艰深，是属于那个神学上的一种探讨。刚才我们所读到什么？重生是什么？从圣灵而生。你看看耶稣是从哪里生的？先知耶稣是从圣灵生的，是不是？从圣灵怀孕，借着玛利亚生出来，这里面有一个神学的那样问题要连起来。但是在今天呢，我跟各位在这边彼此分享这信息，不探索它的神学性，而是什么呢？而是它的福音性。什么是福音性呢？福音就是对我们的生命有很大关系的那一个，或者我们用一些的能够明白的话叫做什么？应用、适用。福音性就是适合我们生活上、我们的生命里面所需要的那样的事情、那样的性质。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用很特别的一种教导来谈论、来回答尼哥底母的问题，然后带出什么重生跟天国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各位弟兄姐妹，也许我们读过这段经文很多次了，也许呢我们也探讨它很多次了，但是呢，我们不妨今天再重新再来看一下，再来看一下，也许尼哥底母的问题还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的问题。过去我们总认为说重生，牧师已经告诉我了，我呢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受洗了，我就是从圣灵生，我就重生了。那么这一段经文难道就这样子过去了吗？对我们的生命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吗？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边，对我们现在都不会再有什么样的那样子的一个帮助发生吗？不是，这就是今天我愿意为各位来分享的一个福音的一个性质。重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太过理智了，我们就会想不通，我们就会以为重生就像我们过去所谈到的这一段就这样子。但是今天我们如果要更 detail 细节的来明白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从耶稣跟尼哥底母的这样一个对话重新再来看尼哥底母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耶稣是怎么样回答他的。从今天的经文呢，这个场合的时间呢，是耶稣开始在传道的时候，有一次往耶路撒冷去这样子的一个途中。那在这以前他已经行了好多的神迹了，他已经带出好多的真理了。耶稣呢，这个名字你可以说已经被传开了， 你可以说像现在呢，最近我们比较热门的、比较疯的啊，有一位叫林书豪的年轻人，忽然间在篮球里面啊，好像华人呢过去在啊在这些职业球赛都没办法有什么特别的那样一个成就，他出现了。耶稣在那个时代就好像是这样子，他的名字被传开了，不但有很多人跟随着他相信他，而且呢他引发了不同的人的那样子的一个好奇。如果我们读登山宝训，在约翰福啊，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那里，在最后第七章的第二十九节那里说什么，当耶稣讲完了登山宝训所有的时候，那里说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对他很好奇，到底这是什么样一个人呢？为什么他能行那么多的神迹呢？为什么他所说出来、所传讲出来的跟我们的教师、律法师啊完全不一样呢？他所带给我们的为什么跟别人的完全不一样，而且更加的怎么样？更加的完全呢？也许呢，这就是为什么那一天尼哥底母呢要来耶稣的面前来问他这个问题的一个缘故。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尼哥底母说我也要去了解一下，我也要去了解一下。那么尼哥底母是谁呢？虽然今天的经文里面只提到他是犹太人的官，也提到他是什么以色列人的先生，但是呢根据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三十九节那里说，他算是一个蛮富有的人呢、蛮富有的人。因为呢当耶稣死的时候呢，他还带着一百斤的没药跟神那个沉香呢去膏耶稣的身体。这只有有钱的人当然才拿得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啊一个东西。而且他还是一个宗教的那样子一个律法师，一个法利赛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什么，在犹太人当中是非常受尊敬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宣誓要用他们的生命来捍卫、来守护那个律法的。所以你看保罗在他还没有信主接受主以前，他为了捍卫那个旧约的律法，他不惜怎么样，不惜去抓那些犹太人，不惜把他们抓起来迫害他们。法利赛人在犹太人当中是非常受尊敬的，而这样子的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却用晚上来见耶稣。有钱有地位有学问，我们说有文化，这样子的人一个用晚上的时间来见耶稣。耶稣是谁？耶稣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可能做过一段时间木匠的工作，他在外面传道，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住睡觉的一个地方，他没有钱，他不是正规神学院毕业的，他没有那样子的一个身份地位在那个地方。那为什么尼哥底母这样子他还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见耶稣呢？因为他知道这个人不同，从他讲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看见他行出神迹了，所以他从他所知道的那样子的一个一个知识里面，他知道如果能行神迹一定跟神有关系的。所以呢他就来见耶稣，而且用晚上来见耶稣。有些人认为呢他不喜欢人家知道，因为他是法利赛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跟什么，跟耶稣是敌对的一个团体，所以呢他不希望他这个身份曝光，所以呢他用晚上来，用晚上这个时间比较不会被人家发现。但是也不尽然如此，因为呢犹太的拉比也经常鼓励人呢用晚上的时间来读圣经、读神的话语，因为呢那段时间最安静，不会被人家给打扰到。不管怎么样，不管是什么原因，总结来说呢，我们看到一位有文化、受过教育又有特别身份跟财富的人，他的心灵非常渴望明白生命真正的意义，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想要知道。所以呢为了填满心中的这一份的空缺，他要在晚上没有人打扰的情况之下与耶稣好好的来讨论、来请教他的问题。各位弟兄姐妹们，读那么多次的经文了，这个地方可能我们都很熟悉了，我们有没有人能够说出来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问题是什么？他到底他来见耶稣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说，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时候呢，像他本人一样，像他本人一样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所以他讲话怎么样，非常的客气，非常的有礼貌哦。虽然耶稣我们刚才说过了，他的身份地位所有的情况都跟尼哥底母不能比的哦，但是尼哥底母来到耶稣的面前还是怎么样，他说拉比，很礼貌的尊称他是一个先生，是一个老师。他说什么，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你看他对耶稣研究的非常的透彻，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们读起来有没有觉得蛮奇怪的，哎，耶稣好像答非所问一样。那尼哥底母好像也没有在问什么问题，是不是？他到底什么在问什么？是从尼哥底母他的讲话当中没办法明白他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他只是刚开始很客气的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你不会能，你不会行那么多的神迹，你不会有神的同在。他才刚讲到这样子，我们知道耶稣就把他切断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可以看到，尼哥底母他本来想要知道的就是神的国的问题，因为这一个叫耶稣的，我相信他是从神那里来的。既然他从神那里来了，我是法利赛人，我守律法先知，我们所等待的就是弥赛亚要来，就是神的国要来。到底神的国为什么还没有来，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有一位叫耶稣， 他既然行那么多神迹，有神的同在，他一定知道，他一定可以告诉我。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呢，尼哥底母呢，他在这边他想要知道到底神的国到底是什么回事。耶稣说，实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的意思呢，其实是说怎么样，他蛮赞赏他的，他等于是说呢，你对我的认识是正确的，我的确是从神那里来的老师，而且不单单只是老师而已，而且呢，你呢想要知道有关神的事情的话呢，有想要知道神国的事情的话呢，你必须要重生的生命，才可以真正看得清楚，才可以真正认识到神的国是怎么一回事。耶稣等于在提醒他说，你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你所说的那些的教育呢，它不能帮助你看清楚什么是神的国。所以你可以简单这么说，所以呢，你所受的那些教育，从那些律法，摩西的律法呢，让你所知道这些的知识都很好，但是你所看到的只是一个什么，从神那边来做师父的一个人而已，你不知道我是神的儿子，你看不清楚，你没办法看清楚我是神的儿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很好，我们从尼哥底母的问题先把它拖出来，原来他想要知道有关神国的事情，有关神国的事情。那么我们就看看神国的事情跟我们今天，我们距离尼哥底母已经有两千多年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有什么样关系呢？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我们继续来看看哈，尼哥底母他一定被耶稣这样子回答怎么样，一定被迷惑住了。也许他只期望耶稣呢说一些很实际的话，直接回答他就好了，哎呀，你就直接告诉我神国到底是怎么样，现在神国神是怎么样安排，他计划什么时候来临啊，还是怎么样啊，有没有特别交代你什么事情，你把它讲得好就好，你为什么回答我这个问题呢？他被这一番话给迷惑了，可以说耶稣的回答让他有点摸不着头绪。为什么？因为尼哥底母他所知道的，他所认识的，根据他以前所受的教育所学的，非常的理智，他非常的理智，所以他说，我看见你的作为，所以我断定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我看见你这么做， 所以我认定你是有神的同在，所以你是从神那里来。但是呢，耶稣回答的是不是从理智的这样子的一个层面，或者我们说从一个属灵的一个层面来回答这样子的问题。人呢经常怎么样，经常太过理智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对很多的事情呢反而没办法看得清楚，反而没办法说得清楚。人如果想要用理智来看神的事情，那更没办法能够看清楚，也更没办法能够去明白。耶稣很简单，他只是告诉他希望尼哥底母能够明白说，你不要问我，你其实不需要来问我的，你只要重生了你就可以看得清楚了，你不需要去分析到底这个人他的长相，他的样子，他所讲的，他所带出来到底符不符合从神那里来的，到底跟天国有没有关系。耶稣要带给他的一个信息就是，你不需要这样子的，你只要怎么样重生就可以看得见，就可以看得清楚了。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感觉到尼哥底母呢，他这个时候听到这句话一定怎么样，他一定想不通。显然耶稣告诉他的话令他的思维，令他的逻辑一下子没办法整理出来，所以他接着问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很重要，人已经老了如何能够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再生出来吗？各位弟兄姐妹，这一句话很熟悉了，都会背了吧。你看，人已经老了如何能够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也许呢我们都会以为，尼哥底母你怎么会程度那么差，你怎么会问这个，好像问这个问题怎么会，这人当然不可能从母腹再生出来嘛，你问这个怎么跟你的身份好像有点不符合一样。我们可能会认为呢，他应该有一个真实材料的那真实真材实料的那样子一个理解，你不应该问出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出来，没有错。尼哥底母的确是一个有真材实料的一个律法师，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啊，能够做老师去教导的，看看他有多好的那样子的一个真实才学在那个地方。我们可能都会认为是这个样子哦，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说，是啊，他怎么问这问题，好像有点白问的。人已经老了，如何能够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这个道理难道我们都不懂吗？需要尼哥底母这样子一个律法师来帮我们提出来吗？不需要，是不是？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这样子去想尼哥底母，去想这个问题的话，恐怕我们这样子一个时刻已经落入到一个情况，就是太过理智。所以你以为这一句话就这么简单，怎么简单？尼哥底母怎么会问这样子一句话？这我都懂，这我都懂。所以呢，我们读这一句话的时候，不要被那个理智把我们给蒙蔽了。过去我们在读这一句话的时候，提到有关重生的事情，我们大概有一个框框都框起来了。什么叫重生？就是我信耶稣嘛，我信了耶稣，我受洗了，圣灵就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就叫重生了，然后我就有永生的盼望，然后我就可以进入天国，我就称为是神的儿女，我要领受神所赐给我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各样的产业。我们大概都想到这样而已，我们反而被理智给蒙蔽了，我们反而看扁了尼哥底母。他既然是法利赛人的一个官啊，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犹太人的官，他又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他一定有一个某程度的一个知识水平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不如再回到这一句话再来定制：人已经老了，如何能够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再想一下，这句话对不对？对不对？合不合理？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再生？合不合理？合理。那我给各位一个问题：如果人年轻的话，能不能够重生？ 人老了怎么能够重生呢？现在我把它改过来，如果人年轻呢，也不能，是不是？所以当我们看这一句话的时候，就不能这样子去看它，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在讲一个孝，孝道一样，是不是？我们在那边带领我们的孩子这边成长，非常的辛苦，因为呢，他们在这环境呢，好像要懂得孝道呢，非常的困难，是不是？我们呢，希望他们能够孝顺我们，我们又不好意思跟他们讲，对不对？我们呢，总是跟他们讲说，哎呀，好了，以后你们自己去啊，以后你们长大，你们自己赚钱，你们这爸爸妈妈不靠你们养了。心里是希望他们养我们的，就不说养我们呢，多多少少呢啊，也尊敬我们啊，没事的时候呢，每个月拿一点啊那个零用钱给我们花一花也好，没事带我们出去玩一玩也好，是不是？但是我们没办法教他们，只能跟他讲说，哎，你要孝顺父母，哎，他哪知道什么叫孝顺？但是这个孝顺父母里面包含太多了，对不对？包含太多在里面。那些东西你一想到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传达给他们，所以到最后就怎么样，越拖越久，到最后他们长大了，他们更不知道什么了，然后我们才专门调教说，哎呀，你想当年爸爸妈妈都是怎么样对待你的爷爷奶奶的，你们都不怎么样，太慢了。为什么？因为一个理智把我们卡在那个地方。人老的如果能够重生呢？同样的人年轻也不能够重生。所以尼哥底母他的问题不是用这样子在问的。如果用到今天我们能够明白的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这样子的问法的话，如果这样子去说，我们可能就比较明白了。尼哥底母呢，他这样子说的，他说，老师啊，人的习惯、人的个性、人的思考、人的逻辑，随着出生了以后渐渐长大，随着年龄越来越长，就慢慢就定型了。怎么能够从根本再做改变呢？怎么能够才从根本？就像肉体不可能再重生一次一样，同时当一个生活方式、一个习惯，随着知识的增多、年龄的增长，更是越来越怎么样，根深蒂固了。怎么能够随随便便一个重生就可以解决了呢？各位弟兄姐妹，跟我们的生命开始有一些问题了。你有没有看到，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重生了，但是我们很难活出一个重生的一个实际的生命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像还没有重生。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不信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是不是很多的想法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定型了，到最后不好听就变成顽固了。一个是变成顽固的时候，你再怎么样都没办法改变。就算我们心里说我已经重生了，我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了，我们经常在那边挣扎，为什么我活不出来？为什么我活不出来？定型了。尼哥底母显然就好像这样问，已经都慢慢成型了，怎么能够再进母腹再生出来这样子？所以呢，为了使尼哥底母可以完全的明白，耶稣就开始对他讲福音的真理。他告诉尼哥底母说什么？要重生。什么就是重生？重生的意思不是要回到母亲的肚子再生出来一次，重生的意思就是生命有一个重新的开始，或者我们说生命有一个改变，这样子。看看那些受刑人不小心犯了罪，或者犯了罪被关起来，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将来能够有一个怎么样，一个重生，再入到社会来说，他们的生命要做改变，叫做重生。为了使尼哥底母能够完全明白，耶稣现在就来告诉尼哥底母要重生，就是什么？你要先让你自己的生活习惯、你的思考逻辑，你都要彻底改变了，你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神的国。那耶稣说，这样子的事情要从水和圣灵生才可以发生，你才可以明白什么是神的国。那你说，有啊，父母是我已经受洗了啊，我也相信啊，牧师也告诉我说，我只要相信 相信受洗，然后就有圣灵在我里面。我已经重生了，是，我们都已经重生了。现在我们的问题是重生以后的生命，怎么活出重生以后的生命？我们经常在那边挣扎，为什么我老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我老是想要这么做却不行？我们经常跟保罗一样，我真是苦啊！为什么？因为已经有了重生的生命，还没有去把它活出来。从水和圣灵生，就叫做重生。我们有了水是什么？水就是洗礼。每一个人受洗以前，牧师都告诉你过了，所以上过课，水就是那个洗礼。它象征什么？象征一个悔改，是不是？象征一个悔改。圣灵就是让圣灵居住在心里，来管理新的生命。好，悔改，我们每个人都悔过改了吧？我们都悔过改了，我们都信耶稣，哪有不悔改的？是不是？有一天我们遇到朋友了，我们跟他说来信耶稣，好啊，他来，来了以后教会很好。嗯，弟兄姐妹对他们都很好，喜欢，我也喜欢信耶稣。好，要信耶稣要受洗，之前来要来悔改。我要悔什么改？结果我们告诉他什么？因为我们都犯过好多罪，我们要悔改，对不对？犯罪嘛，你们从以前的生命、老的生命、这样的世界生命，就是犯罪嘛，所以悔改啊，这个祷告，跟着我们一起祷告，悔改悔改悔改，也不过讲了几件而已，是不是？大体上讲一讲，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也是尼哥底母所带出来的问题。什么叫做悔改？当然了，有时候你去读圣经的这些的经文里面，你可能比较钻研，你可能会从原文里面去，新约就是希腊文去。但是呢，我们不需要用到希腊文，英文从希腊文里面翻得非常好了。悔改，你知道呢，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悔改英文怎么说啊？ Repent， 几乎所有的英文版本用 repent 这个字。这个字很有意思，是从拉丁文来的。 Repent 两个字合起来，一个 re 一个 pent。 Pent， 如果你愿意去查那个 Webster 的那个英文圣经的话，它什么意思？它叫 closely confined，很严格的把你关起来。 Repent， 再关起来。所以这跟重生，这跟悔改有什么关系？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基督徒呢，经常忽略了这个问题。悔改以为就是，哎，我过去，哎呀，跟爸爸妈妈说谎，哎呀，我偷过钱，哎呀，我做骂人，说谎话什么，就悔这些改。那这些改我们悔不完啊，有些都已经忘记了，怎么去悔呢？ closely confined， 关起来。现在被关起来什么意思？以前是被世界的思想、世界的方式、世界的做法、世界的说法关在一个地方，现在我要再被关起来。关到哪里去？关到属神的，神的方式，神所喜悦的样子，所讲神所喜悦的话语，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什么都以神为出发心，再关起来，这叫悔改。我们要悔改，就是悔改说，我过去那个生命我不要，那个是旧的生命，我要重新被关在神的生命里面去，这叫悔改 ，repent。好，当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按着神的意思，他的心意去活出来的时候，那就完完全全不一样，那就是一个重生的一个生命，而不是只是每次犯了事情的时候来到神面前，主啊，求你原谅我，求你赦免我这样子，而是我愿意来到一个地方，让神来管理我们。就好像现在我们看到，我不知道在 New Jersey， 在 New York 那个地方，很多从国内大陆这边过来的很多的信徒，呀，他们来了，我经常跟他们讲。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 repent， 怎么 repent？ 要把过去在原来的地方的那一种生活方式改掉。来到美国，不要想说我在纽约很多唐人、很多华人在那地方，我不怕，我不学英文。你必须改掉那个观念，你就必须要去学英文，那叫悔改。来到这个地方， 不是在过去那样子一个情况，遇到事情呢用打的用骂的，在这边是用法律的。你即使抓到小偷，你也不能把他打一顿，你要整个做一个改变，那叫 repent。 这是我们每位信徒要重新来思考的一个问题。我的生命虽然说我已经重生了，有没有从一个框框进到另外一个框框？有。进到这个框框，有没有按着这个框框里面的生活方式那样子一个生命再活出来？如果没有的话，难怪我们经常说活出来的生命怎么样，你说软弱也好，没有信心也好，没有见证也好，就是这样子，必须要改变。就好像过去我们听人家说什么美国到处有黄金，我们不知道各位来到这边移民多久了，有没有在地上捡过黄金的？一定有啦，可能一两个我捡过。刚来的时候在 Times Square 那边工作，那边到那时候很乱，85年那个时候很乱嘛，那个地方呢很乱，所以没事就有掉钱在那里的，有时候都还可以捡。有时候捡到小小的耳环在那个地方，随着这样子来到现在经济不景气，捡都捡不到了，是不是？你看连个 penny 都不容易捡了，那还不是金？你说美国到处有黄金，你就必须要改变，不要以为来到美国就有黄金了。要做一个改变是什么？原来所谓美国到处有黄金，是说你要去努力，你就有机会。你只要去努力，不要像以前过去的生活，老是要靠关系，老是要钻漏门，老是要做什么？要改变，完全有这样一个心，你才会看到哦，原来美国的黄金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同样的，这个问题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只有悔改，让圣灵来居住在我们心里，管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这样子能够活出来。首先我们要怎么样？要悔改，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框到这个地方里面来，这是属于神所喜悦的部分，圣灵在这里面带我走。所以呢，第9节那里呢有一个两个人对话的一个高潮，那是一个转捩点。尼哥底母就问说，怎能有这样的事呢？过去我们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什么事？怎能有这样的事？你讲的太玄了吧，什么圣灵呢，好像风吹来吹去的。你看我们过去都被这一段经文特别把它加进来，所以这样吹来吹去呢，怎能有这样子的事呢？尼哥底母并不是因为不相信这个可能性而发出那个疑问哦，他也不是认为耶稣讲的太玄哦，你这样子不符合不合乎人的理性嘛，不合乎那个逻辑，宁愿说他真心请求耶稣向他讲明白，怎能有这样子的事情呢？意思是说，我到底要怎么去悔改，向谁悔改，怎么去做才会让圣灵在我里面管理我的生命，好活出新的生命，重生的生命，好看见神的国呢？中文翻译翻作怎能有这样事情，我们很容易就到哪里去，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什么圣灵吹过来这样改变就改变，是没有错。他原来的意思说，这样子的事情是怎么样完成的，这样子事情是怎么样成立的，你现在告诉我水跟圣灵可以做一个重生，那这样子是怎么成立的，我怎么样该怎么去做我才能够这样子。耶稣就回答说，只有在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就是什么钉，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对不对？耶稣基督被举起来的时候，是不是被钉在十字架？那对尼哥底母怎么办？耶稣那时候还没有钉十字架呢，尼哥底母他怎么办呢？只有在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才有这种事情发生。耶稣所引用的就是什么？引用的就是民数记21章那里提到那个火蛇的问题。当人怎么样？当人犯了罪，神呢用火蛇在他们当中呢咬他们以后，他们如果愿意悔改，就看着摩西把那个铜蛇挂在那里，仰望那个铜蛇就得到医治。所以呢，人子被举起来，当人仰望主的时候，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了。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相信耶稣基督，就有什么事情发生？就有悔改，圣灵带 带我们活出一个重生的一个生命出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读马太福音，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马太福音的作者他写得非常的有条理。当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完了以后约翰被抓了，耶稣出来的时候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也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接下来马太福音开始记载什么？记载登山宝训，记载登山宝训。要悔改，要进入到神的国，必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品格开始做完全的一个改变，开始要明白什么？开始要明白说，为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为什么温柔的人有福了？为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些完完全全都跟世界的框框不一样的。为什么人家叫我走一里路，我再跟他多走一里路？为什么以牙还牙就可以了，我还要爱我的仇敌？完完全全 totally different。 悔改，这框框到另外一个框框去。各位弟兄姐妹，没办法做到。耶稣说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在哪里被举？在你我的心中被举起来的时候，只有当你我每一次愿意将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举起来的时候，我们正活在天国的祝福里面。我们在看到同样世界上在我们周围旁边，不管你的工作、你的学业、你的所有家庭、所有的事情，你都会从天国的角度来看。过去我们脾气比较不好，人家骂我一句我可以骂两句回去，现在人家骂我十句我一句话都不讲，不是因为我懦弱，乃是因为生命在改变，完全不一样的。各位弟兄姐妹，是的，人要能够看得懂神的事情，必须要重生生命。重生生命就是必须要悔改。悔改不是只是我们再把它挑出我们所知道的那些的错误而已，而是我们的生命愿意从一个原来的属世界那个部分完完全全变成神那个框框里面，告诉神说我愿意进到这里面来。只要我们进到这里面来，圣灵在这里面就开始带我们活出那样一个新的生命。约翰并没有记载尼哥底母他最后反应是怎么样，他到底懂了没有，他到底接受了没有，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知道约翰呢，他对耶稣基本上不是抵抗的，甚至呢，当法利赛人想要害耶稣的时候，他有在中间说一些公道的话，他说如果不让他自己辩解的话，我们要抓他起来，这不是不是不对。甚至最后耶稣死的时候，他还愿意去为耶稣膏抹那个身体。我们可以猜测说，至少他没有反对耶稣了。但是我们却知道，耶稣从尼哥底母的理智去处理他的问题，然后再把他引到天国的门口，剩下来的就是尼哥底母自己的一个决定了。神对待所有的人，包括你我，都是这个样子。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主就从我们那个地位、那个情况，耐心地把我们带到悔改，带到一个重生的生命的那一头。剩下来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决定，剩下来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决定。各位弟兄姐妹，是我们很多时候对不起，太过理智，我们反而想不通；太过理智，我们反而没有注意去看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家庭的问题也好，教会的服侍也好，跟孩子、父母、孩子、儿女之间的问题也好，工作的问题也好，跟老板之间、同事之间问题也好，都是这样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像在看尼哥底母所发的问题，我们以为他问的问题好像有点太浅了，谁不懂啊？但是正因为这样子，我们反而落入了那样一个理智的那样一个蒙蔽里面，反而会想不通很多事情。家庭的问题想不通，教会的事情想不通，跟儿女之间、跟父母之间的事情想不通，很多事情都想不通。为什么？因为太过理智。求圣灵帮助你们，在一个重生的生命里面，我们都想得通，因为神他亲自 要教导我们，借着圣灵告诉我们，那是一个正确的一个道路。这也是圣经整本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听从他的话语，遵行的这人就有福了。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的这段的经文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是的，我们是一个重生的一个你的儿女，我们理当应当享受好多从你那边来的祝福，从你那边来的那样一个福气。但是我们似乎看起来好像我们有时候也活得蛮辛苦的，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行，很多时候试探来了，我们信心也就软弱了，我们也不知道该从哪里重新再站起来，我们落在那个迷惑当中。我们谢谢你借着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像尼哥底母那样子的一个理智，用理智在看神的事情，很多时候好像我们在看尼哥底母一样，以为我们很理智在看这件事情，而我们却落入另外一个没办法明白的那样一个光景。主，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既然已经重生了，就应该顺着重生的生命这样子活出来。我们既然已经悔改了，就应该从世界的那个框框进入到神你所喜悦你的心意里面的这样一个框框里面，被你关起来，关起来在你的里面享受你赐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都满有你的祝福，不是只是我们唱诗歌而已，不是只是我们能够祷告的时候，不是只是我们在生命上面生活上面有一些顺利的时候才有这样的感觉，乃是完完全全的像你一样，不论是好的不论是不好的，人看为高的或是低的，人看为不好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像主一样，都能够欣然的顺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以后的生命，重新的生命，不是靠我们自己的理智在分析，理智是好，但是太过理智反而让我们不能明白你的话语，反而让我们就忽略了你的话语到底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心中来动工，叫我们更的生命更在你的里面来成长。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